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5年3月28号，星期五，农历2月23号。我是主持人 Coco。那么，让我们开始第一条新闻。华盛顿大学多名学生签证被撤，校方敦促联邦政府提供解释。华盛顿大学近日表示，已有9名国际学生的签证遭联邦政府撤销，其中包括5名在读学生与4名正在进行毕业后培训的 OPT 应届生。校方强调，签证撤销事前未收到任何官方通知，具体原因至今不明。校方在一份声明中指出，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些撤签行为与学生的言论、政治活动或移民执法有关。截至目前，也未有联邦移民官员因签证问题进入校园。我们对这些学生和毕业生的处境深感担忧，声明写道。国际学生和学者是华大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校园、对本州乃至国家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据悉，学生签证的撤销记录出现在联邦政府的学生与交流访问者信息系统 Service 中，理由为移民身份违规，但并未说明具体违规内容。校方表示，由于联邦机构不会主动告知学生身份状态变更，学校需每日主动查询 Service 数据，才能及时发现问题。在类似情况下，华大国际学生事务处会第一时间联系受影响学生，并协助其获得法律、心理健康和学术资源支持，力求帮助学生完成学业。除华大外，西雅图大学也于周二晚证实3名研究生签证被取消。州长鲍勃·弗格森于周二与华大校长安娜·玛丽·考斯会面，并表示，全世界的学生都来自华州的顶尖高校求学，我们对这一情况密切关注，并正寻求联邦政府提供更多信息。校方也提醒计划出境的国际学生，必先事前查阅出境须知，并注册行程，以便全球事务办公室及时追踪与支持。相关签证类型被认为主要涉及 F1 学生签证与 J1 访问学者签证。华大发言人维克多·巴尔塔表示，学校并无驱逐学生的权限，目前也没有任何学生被强制带离校园。同时，由于联邦隐私法规限制，校方无法公开涉事学生的个人学籍或专业信息。巴尔塔补充道，如有进一步问题，请以书面方式提交，我们正在全力支持受影响学生，也希望联邦政府能够提供更多的透明信息。那么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一篇关于 学生签证突然被取消的新闻。那么其实从学生的视角来看，这次的签证突撤事件就像一道晴天霹雳一样，人课还没上完，实习也还在进行，人生正在朝着一个方向努力前行，突然身份没了，计划断了，未来就变成了句号。我们当然是知道移民法是国家主权事务，签证的审批与撤销属于联邦权限，但问题在于这种丝毫无预警、无说明、无申诉机会的执行方式，在程序上是否合理，在道理上又是否公允。首先在这里为大家明确一个概念，撤销签证并不等于驱逐出境，但如果没有有效的签证，就意味着没有办法出入境，可能会失去合法的身份，难以进行续签或者转身份，甚至连实习都是有可能被中断的。那么对于正在使用 F1 签证或 J1 签证读书 或实习的学生来说，这不是简单的文件问题，而是现实生活的根基被连根拔起。就像一位学生可能刚刚通过实习面试，刚准备申请研究生，突然被告知签证无效，这种突然断电的这种不确定感，是对年轻人信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而且其实在华大的声明中明确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撤签与政治言论或校内活动有关，这毫无疑问令人松了一口气，但其实也暴露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校方、学生还有家属乃至整个社会都要靠自己查系统才知道身份出了问题？这其实侧面就反映出了联邦系统在透明度和沟通机制上的严重缺失。首先就是这个签证撤销理由它非常的模糊，无论是学生自己还是校方，他们都没有收到他的拒签的理由。另一方面呢，学生学校需要自己去 CFS 刷数据，然后再通知学生本人。那么学生在无法及时知道的情况下，对于学生的归属以及学生对未来的规划都会产生一个极大的不确定感，然后这也可能会另一步让国际学生产生那种不被欢迎的心理投射。那么其实这个事情是最近闹的是沸沸扬扬的，相信 Daisy 其实也有所耳闻吧。
没错，这个移民局严缩或者说查或者取消国际学生 F1 签证的新闻也是闹得沸沸扬扬，很多人甚至我们身边就是华大也有同学受到了影响。据我所知呢，好像是有一个名额，大概每个学校在5个人内左右。那其实他们的查处虽然说来的突然，但却也不是说毫无原因的，可能是你之前有一些犯罪记录，比如说 DUI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records。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为呀。因为如果说在这个关键的时期，或者说这个比较敏感的时期，如果说你有一些严重的违法行为，也许在过往也许没有那么严厉的处罚，或者说是其他的措施来惩罚，但是在这个比较敏感的时期，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签证，所以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是，而且其实很多人会质疑联邦政府能否跳过学校直接取消他们的签证，学校是没有收到通知的。那么其实跟大家说，这个其实是他自己的权限，他是可以直接跳过学校然后来取消学生的签证的。但其实这在道义上其实是会我们会质疑他的，因为其实认为这个是跟学校和学生都息息相关的，那么学校其实是一定要被通知到的。那么其实我们会质疑他的一个透明度的问题，那么希望以后呢，如果有这类事情，也希望及时的通知学校以及通知学生，以及声明出为何要取消他们的签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透明度的保证情况下，才能保证各个事出有因。那么就算是取消，我们也希望是事出有因吧。
没错，希望我们的学生大家都能顺利的完成学业，也希望大家的身份，尤其在美国我们都知道身份非常的关键哈。如果说你想要上学或者说之后使用 OPT 来进行工作，都要严格的遵守一系列的规定，并且在它相应的时间内申请，否则一旦出问题很有可能就会被驱逐出境。所以说身份也是非常的关键，我们一定要多加注意多加小心，并且去查询相关的政策来维持自己合法的身份留在美国。那么下面由我为大家播报下一条新闻。华盛顿州商务部推出线上关税信息与资源指南，助力企业应对联邦新关税政策。面对不断变化的全球贸易环境和联邦政府近期出台的新一轮关税政策，华盛顿州政府迅速响应企业界的呼声，于本周正式推出关税信息与资源指南网页，旨在为本地企业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支持服务。这一项举措由华盛顿州商务部牵头，集合了州内多个经济发展机构的资源。该网站不仅整理了最新的联邦关税政策信息，还提供了实际应对政策、案例分析、企业培训课程、融资渠道及出口支持等多方面内容，帮助企业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稳住脚跟，灵活应对。华盛顿州商务部部长阮州 Joy 在介绍这一新平台时表示， 华盛顿州是全美对外贸易依赖度最高的州之一。我们这里不仅有大型出口商，如波音、微软，也有成千上万依赖国际市场的中小企业。关税的变动会直接影响他们的运营成本和市场战略，因此，我们希望通过这份指南为他们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和方向。关税简单来说是进口商品正在正常海关税之外加收的一种特殊赋税。虽然它的本意是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和产业，但对于依赖全球供应链的企业来说，却可能带来不小挑战。比如采购成本上升、运输延迟、利润空间压缩，甚至可能迫使企业调整海外市场布局。尤其是在政策不确定性高涨的当下，企业如何及时掌握信息、快速调整战略，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商务部此次专门设立了这个线上枢纽，负责具体项目推进的经济发展与竞争力办公室 （OECD） 部助理部长刘恩慈 （Grace Yeo） 指出。我们知道，企业在面对政策变化时，最怕的是信息滞后和资源分散。这个平台就是要把最有用的信息集中起来，确保企业能快速上手，找对资源，做出应对。目前，该平台已经上线了多个模块，包括最新联邦政府关税政策汇总，针对重点出口市场的风险提示与税收分析。政府和第三方提供的培训项目与顾问服务，出口融资与担保支持，企业之间的成功案例分享与经验交流。此外，该平台还会不定期更新相关活动通知，比如线上讲座、行业对话会以及专家问答环节，帮助企业实时掌握动态，扩展人脉。不仅仅是州商务部，多个地方政府机构也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像华盛顿州出口金融协助中心、塔科马皮尔斯县经济发展委员会、斯诺霍米尔什县经济联盟等地方组织，也都在为企业提供定制化的资源建议和服务帮助。在此背景下，企业主们被鼓励积极利用这一平台，以及评估自身情况，制定科学的应对方案。对于许多中小型出口企业而言，这个平台可能就是他们通往海外市场、走出困境的一条新路。无论联邦政策如何调整，华盛顿州都会坚定站在企业这一边。阮州部长强调，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本地经济能够在全球动荡中依旧保持竞争力，让企业不仅能生存下去，更能抓住机会实现增长。随着全球经济持续变化，关税问题无疑还将持续成为企业决策的关键考量。而有了这样一个及时实用的平台，华盛顿州企业或许能更有信心地迎接未来的不确定性。最近的关税大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我相信不少人或多或少也会，受到影响，或者说引起大家的关注，因为实在是影响了我们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进出口啊，到甚至是大家的股票，我相信大家肯定有不少人深受其影响。那么，作为华盛顿州的一些企业们该如何应对呢？我们很高兴看到华盛顿商务部推出了这样一个关税信息和资源指南，因为作为很多中小企业啊，他们的信息来源往往非常有限。那不及时或者说不完善的信息，很有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商业决策，或者说影响他们的经济决策和他们的商业上的一些发展，很有可能不透明、不公开，或者说不及时的信息，会影响到这些企业进一步的发展，会让他们的利润空间或者说成本都受到一个影响或者说损失。那有了这样一个平台，或者说有了这样一个资源整合中心，那么大家企业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获取到最新的信息，而且尤其是针对重点出口市场的风险和税率的分析。有些小微企业可能没有办法有一个会计部或者说一个专门分析 税务部的一个部门，但如果有了这样一个平台，大家可以方便的从上面获取信息，得到一些风险提示和税率分析。那么政府和第三方也提供一些培训项目和顾问服务，大家可以去上面获得这相应的培训和服务咨询。而这样子一来呢，我们的企业就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去得到一些专业的服务和建议，而从而减少这个影响和亏损。Coco 对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推出或者说应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就我而言，我是非常开心来看到这样一个平台的出现的，因为其实关税的制定权它是联邦全面的来制定的，可能是为了应对国际摩擦，可能也是保护本国制造，也可能是出于一些地缘政治的考虑，但是其实往往被卷入第一线冲击的并不是定战略的人，而是那些靠进出口谋生的企业。然后我们也知道，华盛顿州是全国对外贸易依赖度最高的州之一，除了就像波音啊、微软这些巨头，更关键的是那些出口水果、家具、医疗器械的中小企业，一旦在一个成本边际上升、物流延迟还有政策突变的情况下，其实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存了。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就会发挥他们的职能，也就是成为一个政策的二传手，把那个宏观的语言转译成实操方案，把难懂的术语转化成具体的他们应该怎么应对，然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转变。所以我其实觉得华盛顿政府这个行为真的是非常的帮助那些华盛顿州的小企业度过这一难关。
是的，没错。那么现在我们为大家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 Coco。那么我们继续下一条新闻。西雅图空巢住宅数量持续增长，小户型住房与大房空置形成鲜明对比。在过去十年中，西雅图的住房趋势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化现象。一方面，租房者为了应对不断上涨的房租，不得不搬入面积日渐缩小的微型单元和单间公寓。另一方面，西雅图及周边地区却有大量拥有多间卧室的独栋住宅，住户人数持续下降，形成所谓的空巢住宅。数据显示，西雅图如今是全美大城市中单间公寓占比最高的城市之一。与此同时，空巢现象也日益显著。2023年，西雅图大都会区涵盖金县、皮尔斯县和斯诺霍米什县，约有23.8万户符合空巢标准的住宅，占当地79.3万套自住主动住宅的超过三成。所谓空巢住宅，是指由50岁及以上人群拥有三间或以上卧室，而住户仅为独居者或无子女同住的已婚夫妇房屋。根据对美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从2000年到2023年，全美所有25个最大都会区的空巢住宅比例均有上升。西雅图空巢住宅从2000年的15.8万户增至2023年的23.8万户，占比从25%增长至逾30%。尽管总量增加显著，但增幅在全美大城市中排倒数第三，仅高于纽约和加州里弗赛德。相比之下，迈阿密的空巢比例上升了整整10%，成为增长最快的都会区。全国范围来看，2023年美国共有约2350万户空巢住宅，占全部自住独栋住宅的约34%。专家指出，空巢现象背后的主要因素是人口老龄化与原地养老的兴起。美国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已从100年前的1/20增长到如今每6人中就有1人。 93% 的55岁及以上的美国成年人表示，希望未来继续在援助所养老，而非搬入养老机构。随着技术发展，包括健康检测、语音助手、远程医疗与送餐服务的普及，许多老年人即便独居，也能较为方便地维持日常生活。其中，大多数房主的年龄维持在50岁以上，尤其是65岁至79岁的中老年群体，占比高达44%，超过12.5万户已是由已婚夫妇居住在空巢住宅中，而有4.4万户为独居女性住在空巢住宅中。另一方面，西雅图的年轻租房者却在为高额租金苦苦挣扎，居住空间日益狭小，引发了人们对于城市住房资源配置失衡的广泛讨论。随着老龄化和住房负担的问题双重加剧，西雅图正面临这样一个悖论：房子不缺，缺的是匹配。大房空置，小户挤压，是这个城市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未来如何引导资源优化，推动多代共居或房屋共享，已成为城市政策与社会创新的新命题。那么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是一个太多的空房单在西雅图存在的一个新闻。那么其实这样的新闻呢，我们之前也有谈到过，西雅图的住房问题越来越严峻。那么其实涉及到一个老年人是否愿意搬离，或者说共享他们的房子资源的一个问题。那么首先其实我们是可以谈到说，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其实是不愿来搬走的。可能对于他们来说，第一是在这里已经住了很多年了，也住习惯了，所以搬迁是他们不太愿意的一件事情。另一方面，他们是独居，那么其实如果说能帮他们搬家的话，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那么所以说他们其实是不愿搬家的，即便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三个人住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独栋，他们也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实这样会造成一个原因，就是太多的年轻人他们没有房子住，他们只能住越来越贵而且越来越小的小房间。那么这样其实是造成了一个资源的不平衡，那么政府能否平衡这样一个资源的分配问题其实至关重要的。但是其实政府现在也比较为难，我觉得，因为你说把他们老年人赶走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非常的不人性。那么即便是把这些资源匀给了年轻人，年轻人住的其实也不踏实。那么在另一种情况下呢，假如说想要继续修更多的住宅呢，一方面是如今越来越的住宅资源是不够的，房产和占地都是不够的。而另一方面，其实公寓的修建成本也越来越高，那么其实现在新公寓其实是变少的一个情况下，年轻人更难去找到自己的房子。那么其实 Daisy 对于这个怎么看呢？就是你觉得政府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这种新闻就是非常的让人有点心塞哈，因为我们这个城市的住房出现了一个严重的两极化，年轻人住的越来越拥挤，老年人却住的越来越空。那像西雅图是全美单间公寓最多的大城市之一，很多年轻人租不起房子，而且我们的房租也日益上涨，只能搬进那种像宿舍一样的微型单元，甚至一个厨房都要几个人用。但与此同时呢，西雅图及其周边却有23万多户空拆住宅，这种三室、四室甚至5室大房子却住的只有一个人，或者是一对没有孩子一起住的夫妇，而且这样子大多数的房主年纪都在50岁以上。我觉得听起来还是蛮讽刺的，因为年轻人为了省租金要共享厨房，而宽敞的大房子那么多空间却只有一个人住着，而且还不是一个个别现象，是一种趋势。据我所知，过去20多年来，西雅图的空巢住宅的数量从15万涨到了快24万，占所有独栋住宅的1/3。这意味着其实房子并不缺，但资源严重配错。我觉得其实那应该怎么办呢？有很多方式可以探索，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鼓励房屋共享，比如说老年人可以开放空余的卧室给大学生或者年轻租户。我觉得这样一来既能互相照应又能节省成本，因为独居老人其实一个人在家有时候也是很危险或者说很孤单的，如果能以一个比较相对较低的价格去租给大学生和年轻租户，那么有时候有个人说说话或者说去照料一下老人，以此来为就是房租的一部分，这样子我觉得也未尝不是一件双赢的事情。另外呢，其实这个空间是空间的怎么样分配，怎么样利用，谁能住大房，谁能住小房，其实后面是一个财富资源分配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城市规划问题，也值得我们去思考是，每一个人应该怎么样去面对，社会资源应该怎么样分配，还有老龄化。和年轻人涉及到年轻人找工作呀、工作呀、老龄化问题怎么样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也希望有关部门或者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思考，并且发表自己的声音。
嗯，对，是的。那么其实我们之前可以看到，在瑞士或者荷兰这些国家也曾尝试推动过青老共居，而且也效果不错。那么老年人跟青年人互相照应，这个是真的非常好的点，所以。真的，我非常同意 Daisy 你说的那个点。
嗯，好的，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下一条新闻：全美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数十万人集会反对特朗普政策。国家广场再次沸腾，成千上万的抗议者手持标语，高呼口号，汇聚在这片象征美国民主的心脏地带。抗议的矛头直指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以及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他们所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正迅速改变着美国的政治结构、社会秩序乃至全球的外交格局。此次抗议活动并非孤立事件，它如同一股燎原之火，从首都华盛顿延烧至全国各地，纽约、洛杉矶、波士顿、亚特兰大、西雅图等地爆发了大规模集会。海外的伦敦、巴黎、柏林、罗马也相继响应。这是一次范围广泛、内容丰富、组织紧密的跨国公民运动。在西雅图市中心，草坪、人行道、楼梯甚至建筑物的台阶上都挤满了人，来自各个背景的民众、劳工组织者、 LGBTQ 加倡导者、教育从业者、退伍军人、学生、移民家庭站在了一起，用他们的声音对抗一个他们眼中日益专制化的政府。抗议的焦点在于四大诉求，民众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在这场抗议潮的诉求高度集中，概括起来主要大概是集中在四个焦点。第一，反对政府削减计划。特朗普与马斯克联手推动的裁员浪潮、大量联邦合同终止以及教育部的解散计划，被抗议者视为对政府职能的系统性瓦解。许多人担心这将导致社会安全网的崩塌，尤其是对于中产阶级和弱势群体的影响深远。第二点，捍卫社会福利体系。抗议者高举别碰医疗补助、社会保障是权利不是恩惠的标语，反对 Medical Aid、 Social Security 等项目的大幅削减。他们认为政府没有权利以缩减预算为名来牺牲公民基本生活保障。还有是第三点，是维护移民和 LGBTQ 群体的权益。针对政府对移民家庭的强硬执法与跨性别儿童的歧视政策，愤怒的人群们呼喊移民权利就是人权，变性儿童不是威胁是孩子。这场抗议成为一个少数群体发声的平台，也是社会团结的一种象征。第四点呢，则是抵制高关税政策。关税新政激起商界与民众的双重不满，华盛顿州的农产品出口商首当其冲，而加税导致的物价上涨让普通家庭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民众担忧美国正滑向一场人为制造的经济衰退。这些诉求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深刻反映当前社会矛盾的图景。在华盛顿的抗议现场，知名的民权领袖威廉·伯伯二世牧师发表演讲，呼吁重建良知联盟，而马里兰州国会议员杰米·拉斯金则警告称，我们正处于宪政危机的边缘。在西雅图，众议员普拉米拉·贾尔帕尔直言不讳， 是亿万富翁让你交不起房租，不是变性儿童，是亿万富翁的生活让你的日用品价格飞涨，而不是移民，是亿万富翁正在蚕食你们的医疗保障，而不是联邦工作人员。他的言论在现场引发了一阵阵的掌声和呼应。这场抗议由多个进步派组织联合发起，包括 Invisible、Move On、Original、西雅图不可分割组织、计划生育联盟倡导者等。Seattle Invisible 主席亚历克斯·法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和马斯克正在用电锯锯我们的民主，我们感到愤怒，感到悲伤，但我们不害怕。而且这不仅仅是一场国内的政治行动，在巴黎、柏林、伦敦等地，当地民众自发组织聚会，展示对美国改革政策的不满。他们担忧这些极端主义做法可能蔓延到他们国家的政治中。许多人的眼中，特朗普和马斯克代表着一种危险的技术精英集权主义，既剥夺传统制度的制衡力量，也通过高科技工具强化社会控制。而这也正是为什么无论国界、语言和政治制度，全球都有民众愿意走上街头表示反对。尽管这项抗议的规模空前，过程却保持了和平和秩序，展现出了公民社会成熟的一面，但政治评论家普遍认为，这场行动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场游行。它标志着美国社会当前对政府路线的不满，也预示着2026年中期选举可能将进入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对决。不知道大家生活在西雅图的大家有没有看到街头的游行组织或者说抗议组织呢？其实我当时是在街上，也是看到马路的两边都站了许多人群在进行抗议进行抗议的行动哈。因为这确实特朗普的新政严重的引起了社会的激荡，包括不管是从股市也好，生活措施也好，包括我们的签证移民也好，各个阶层的人，各个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影响。短短才75天，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刚刚才过去2个半月，美国的政策版图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教育到关税，从移民到医疗。我们这场抗议也许就是人民不再沉默的一个集体的回应。那么接下来特朗普的政府又会做出什么样举措呢？我们的人民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对或者说抗议呢？其实我们也未可知，但希望这场闹剧可以快一点结束，也希望我们作为普通民众的各个像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尤其是作为我们移民已经生活非常不容易了，也希望能有一些不说能保护我们移民吧，希望不要再来损害移民的权益了。 Coco 对此有什么看法呢？Coco，
其实这一场抗议呢，涉及了4个方面：削减政府、裁减社会服务、打压弱势群体和激进的贸易政策。但其实细看的话，会发现他们背后指向的是同一个本质，就是民主。矛头指向的两位，特朗普和马斯克，一个是总统，一个是亿万富翁，一个是掌权，一个掌资本。人们愤怒的是，他们其实正在携手重塑的这个国家的结构与节奏，却没有问过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民众。所以说，其实当政府就是开始像一家公司一样精简成本、优化资源、强调绩效，而首先忘了自己是一套保障公共利益的制度系统时，社会的不满就会引发，所以人们就会走上街头来进行一个反对。所以其实我们都说美国是一个建基于对权力不信任的国家，无论是三权分立，还是新闻自由，还是社会组织，所有的这一套制度的设计其实就是为了防止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群人来说了算。但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特朗普正在用选票的合法性来重新结构这些制衡，马斯克则在以效率、技术、私人资本来挑战公共规则的权威，这其实是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场景，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合流，而且越来越不被约束了，这让人们其实看到了民主在被挑战的可能性，所以人们要走上街头来积极的为自己的权益来争取。那么其实还有人会很问，美国的事儿为什么在伦敦和柏林也会上演？其实因为无论是伦敦还是柏林的人们也在经历类似的焦虑， 人工智能啊，是让劳动力被边缘化，而且民粹政治现在正在高举国家优先的一个口号，却留下了非常大的社会的空洞。这富豪们用算法和收购来影响舆论，来掌控一个技术入口，然后人们的权利实际上是在被剥削和挑战的。所以当全球的公民都开始意识到极端集中，无论是权利还是财富，都将最终反噬公共的生活。所以其实我们都能看到，哪怕是国籍不同，诉求不同，但这些人走上街头的原因都是对于集权力量共同的不安。所以说其实就算西雅图不是权力的中心，但却是改革的前沿实验场，因为马斯克的公司在这边的影响力非常大。而且另一方面， AI 能源贸易政策的调整首先冲击的就是西雅图存在的大量的科技人、中产与出口商，然后 AI 能源贸易政策的调整就会冲击到这些人，然后加上教育部最近的解散和更严苛的移民政策，它直接就集中了西雅图多元文化生态的根基。所以真正剥夺我们生活的人不是社会边缘的群体，而是那些以国家效率来包装自己的私利的人，对吧？ Desi 你认为呢？
我觉得 Coco 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事情，是一群的事情，我们所有人都想要民主，想要更好的生活。那这群人他们这些极端做法真的是影响到了大家，我们用选票把他们选出来，他们却做着一些影响公民权益或者说满足自己的集权的这样的一个目的，甚至是操控股市、操控市场。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站出来，一定要去表达自己的声音。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我们都渴望一个更加民主、更加公平、更加和平的环境。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表达自己的声音。那么现在我们为大家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新闻热点节目。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 Coco。
我是 Daisy。
我们继续我们的新闻播报。西雅图一77岁男子驾车从停车楼坠落，不幸身亡。本周日，西雅图 Queen Anne 社区发生了一起罕见的严重交通事故，一名77岁男性驾驶汽车从多层停车楼坠落至公寓露台，送医后不幸去世。事故发生在上午9点前，地点位于北第一大道800街区。西雅图警方表示，该男子驾驶的车辆先是越过水泥停车挡，随后撞穿金属护栏，从约12英尺高的停车平台坠落，最终倒扣在一栋公寓的露台上。警方和急救人员到场时，车辆四轮朝天，驾驶员被困在车内，消防员将其救出后立即送往医院抢救，最终因伤势严重宣告不治。据西雅图警察局调查人员初步判断，车速过快可能是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侦探布雷恩·普利查德表示，从车辆穿越护栏、撞断金属栏杆并最终翻越至露台的状况来看，当时速度应当不低。事故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司机受到酒精或毒品影响。 事故引发当地居民的震惊与担忧。住在 Queen Anne 社区的居民老李·麦肯齐告诉 Como 新闻，我经常带狗在那附近散步，从来没见过这种事，除非是踩错油门或者忘拉手刹，不然很难理解一辆车是怎么能冲出栏杆还翻了下去。警方证实，事故中的死者是该公寓的住户，目前交通事故调查组仍在现场取证，试图还原事故全部过程。那么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新闻是关于一个77岁的老者因驾驶失误，然后将自己的车辆翻越了一个栏杆，然后最终翻到人家公寓露台上的一个新闻。一位77岁的老先生就这样驾着车从熟悉的停车位驶出，却没有想到下一秒就是人生的终点，真的非常遗憾听到这样的消息。他并不是飙车族，也不是在高速路口狂奔，只是在家门口，在社区的停车楼就这样坠落，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对于很多人来说，这起事故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这也太离谱了，怎么可能从停车楼开下去？但其实它会揭示了三个社会性的现实问题。第一个就是对于高龄驾驶者的，毕竟当事人是一位77岁的老人，我们并不是说老人就不应该开车，但是这起事件确实再次提醒我们，高龄驾驶者的操作反应能力、判断力、视力还有肌肉记忆都在衰退，尤其是在坡道、倒车、进出窄空间等高精度操作中，一点小误差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灾难。在美国，每年有数以千计的高龄驾驶者因为操作失误引发事故，其中大多数都是踩错油门、忘拉手刹或者低速撞击导致的翻车或撞墙。那么其实我们如果带入到这起事件来说，我们会觉得可能是老人在没有看清楚的一个情况下踩大了油门或者忘记了刹车，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那么其实在中国，我们针对于大龄驾驶者其实是有一个强制体检的一个政策的，就像60岁以上的驾驶员每年都要提交一次身体条件的证明，主要检查视力、听力和肢体协调等，而70岁以上的驾驶员就除了体检还必须进行记忆、判断和反应能力的评估测试。其实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合理的一个政策，那么希望美国也是可以来引入的。但其实据我所知，美国其实是有州法加自愿申报这样一个缺乏统一的强制标准，那么包括华盛顿州在内，大多数州是不设高龄体检的强制要求。虽然驾照的续期周期可能会随着年龄缩短，就是70岁以上是每四年需要续一次证的，但其实在美国，你只要没有主动说我身体不好，或者医生没有上报，那么其实是没有人管你的。然后另一方面的，我们其实也会看到停车楼的设计的结构是否合理。新闻里面说到了，车辆越过了水泥停车挡，又撞穿了金属护栏，最后从12英尺高的平台坠落。我们不禁会思考，这样的设计真的能挡住一辆普通的轿车吗？金属栏杆是否经过实际的撞击测试？水泥挡板高度或者是否考虑到了坡道的冲击？其实在一栋居住型的公寓停车楼，很多的设计只是为了引导停放，而并不是物理防撞。但现实是，只要出现过一次速度误判，就像这次事件一样，这些视觉提示性的设计根本就挡不住冲击。当城市越来越高，停车楼越来越密集，城市的设计标准是否已经落后于人们的使用方式？第三是看似安全的生活场景是可能隐藏着致命的盲点的。这个事故之所以让人震惊，它不是因为在于多么的轰动，而是因为它太过于生活化了。它是一个普通的周日早晨，在自家的公寓楼下，而且是这栋公寓的居民，在一个停车场，每一个人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场景，发生了这样一起事故。我们最安全的地方出了事儿，反而最让人不知所措。对于老人来说，这是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对于居民来说，这也是他们最熟悉不过的地方，他们最信任的地方，可是事故就这样发生了。幸好，不幸中的万幸吧，没有对居民造成更多的安全威胁，但我们还是得说逝者安息。那么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其实给居民们也造成了较大的心理阴影。 Daisy 认为呢？
确实，我认为这样的事情发生会给居民造成非常大的心理阴影哈，不知道什么时候好好的在家就会天降横祸。所幸 的是这一次没有伤及到其他的人，但这个现象真的是非常让人感觉到就是背后一凉，这样的一个停车楼坠落身亡的一个事件。不过有意思的是，我觉得在美国这边其实高龄驾驶员其实远比在中国多得多哈，所以说像这位男子已经是77岁的高龄，我不知道他是否有做一些健康体检或者怎么样，他的这样子一个从停车楼坠落不幸身亡的事件，我觉得其实77岁在我的观念里，我认为更需要其他人的照顾，或者说是由其他人来开车，甚至是出门上街都真的是需要有其他年轻的监护人去监护的。而这位男子驾车从停车楼坠落，就是我觉得还是挺令人怎么说呢，比较令人伤心和比较令人难过的。因为这样一位老人还独自驾车，老人77岁的高龄其实很有可能在反应啊或者说是判断能力上面有一些受到一些年龄上的影响，那么他驾车还这样子坠楼，我真的觉得是一个令人心痛的新闻哈。所以说我们就是高龄的，如果家中有高龄的老人，其实如果他们有在开车，也请大家多注意多当心，也及时带老人去做一些身体检查，判断是否还适合再开车，比如说对于距离的判断，对于反应能力和对于比如说交通灯色彩的一些识别是否还健康，是否达标，是否还适合开车。因为这不仅仅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也是对他人生命的负责。试想这位男子这位老人如果说从坠落的时候砸到了伤及了无辜，那些人真的是非常的就是祸从天降。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小心，也一定要注意，这个新闻也给了我们一个警醒吧。
是的，没错。所以学生也真的非常建议，就是美国能够引入这样一个大龄驾驶者的体检，所以这样其实能够非常有效的避免事故的发生。对，所以真的希望，还是真的看到这样的新闻真的非常揪心，所以真的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再看到了。
没错。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下一条新闻。西雅图警方 Belltown 巡逻中逮捕两名贩毒嫌疑人，查获现金与可卡因。在持续加强对市中心毒品犯罪打击力度的背景下，西雅图警方周三4月9日在市中心 Belltown 社区展开主动巡逻时，成功逮捕两名涉嫌贩毒的男子，并查获超过1600美元的现金和近5克可卡因。此次行动是警方近期加大对高风险区域可疑活动监控和干预的系列举措之一。根据西雅图警察局发布的初步通知，首次逮捕发生在当天上午8点，地点位于第二大道 Second Avenue 与布兰查德街 Rancher Street 交汇处。巡逻警察在该区域发明了一名33岁的男子，此人曾在不久前的3月19日因涉嫌运送毒品被捕。值得注意的是，该男子在事发地点附近频繁出现，警方已将其列为观察对象。目击者向警方描述称，当时看到这名男子收取现金后，向另一名男子递交了一块白色石块，疑似为快克可卡因。警方随即上前进行盘查，并在随后的搜查过程中缴获了 3.6 克快克可卡因和一笔现金。随后这名33岁的嫌疑人以涉嫌贩毒和运输毒品可卡因罪名被正式逮捕，目前已被送往金县监狱等待审理。在随后的几小时内，警方在 Belltown 区域加强巡逻，并于同日稍晚时间在临近地点逮捕了另一名男子，同样涉及毒品交易。两起逮捕案件中缴获的现金总额超过1600美元，警方认为这些资金与毒品交易直接相关。西雅图警局表示， Belltown 近年来因毒品交易频发、公共安全问题突出而成为重点巡逻区域，警方希望通过提高警力可见性、强化社区合作以及主动出击的方式，遏制毒品犯罪和相关暴力事件的发生。警方也呼吁社区居民积极提供线索和举报可疑行为，并表示将继续与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及公共卫生部门合作，推进毒品问题的综合治理，而不仅仅依靠执法手段。 截至目前，警方尚未公布第二嫌疑人的身份，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这个新闻乍一看好像只是一起日常的缉毒行动，但其实背后折射出来的问题也非常深。我们城市里的毒品问题已经不再是地下的、隐秘的，而变得越来越明目张胆和日常化了。大家想想，这次的第一名嫌疑人，警方早在3月19号就因为运毒把他抓过一次，结果不到一个月又出现在同一地点，而且是早上8点，大白天就和人交换现金，交付可卡因。这个时间点不是深夜，也不是躲在小巷，而是在一个工作日的早上，在市中心就这样光明正大的、习以为常的态度。我觉得说实话，这让人细思极恐啊！为什么他敢这么做呢？是不是说明他根本不担心会被抓，或者说即使被抓，后果也不那么严重呢？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执法有用，但如果法律跟不上，后续没有震慑力，警方再怎么巡逻，效果也很有限。而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毒品交易的低门槛特征：3.6克快克可卡因，1600多美金。虽然金额不大，但是在我们的城市中频繁或者说反复的出现了，而且形成了一种低强度高频率的犯罪生态。它不是说像那种电影里那样大规模的交易然后黑帮火拼，而是像一点一滴的就在这样腐蚀着我们城市。如果大家经常去 building， 也会看到很多homeless 或者说很多瘾君子在那边，把那块区域变得非常的危险，或者说非常的烟雾乌烟瘴气。而且是 Belltown 这样的位置本身就处在城市的交界地带，本来是应该是一个有游客、有夜生活、又有交通枢纽的这样一个中心地带，却又缺少真正居民和稳定的管理。就是这种边缘地带往往就是灰色活动的滋生地，所以说我们不应该把毒品问题只当作是警察的事，它背后牵扯到了司法系统、城市规划、社会支持、心理健康服务，甚至是社会参与度。城市如果说没有强有力的综合治理，这样的事情还会继续发生。所以说我们要抓的不仅仅是这个人，而是要问为什么总是这一类人，为什么总是这个地点，我们是否真正给出了脱离出这个循环的出路呢？最后我们也要肯定说警方在加强主动巡逻上面的努力，同时我们也要记住，安全不仅仅是靠抓人，而是要有一系列相应的措施，让这个城市的生活变得更可靠，这才是对抗毒品问题的长久之计。 Coco 对这样一个现象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对，其实我非常同意 Daisy 关于刑法执法力度的一个问题。就其实我们拿西雅图来为例啊，许多首次涉毒案件会被送入缓起诉或者替代疗程，然后法律在强调人道主义与康复优先，但是资源又不足，然后被抓后呢又再犯，然后或迅速继续换个区域继续犯的这种情况太普遍了。所以说其实西雅图警方自己都承认了，我们能抓人，但我们无法阻止他们在3周后又回到街上。那么其实这就涉及到一个资源的一个不足以及一个执法力度的不够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样其实无论前线警察多努力，也只能在原地打转，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其实另一方面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问题，一方面是教育的缺位，所以很多就是其实贩毒是在越来越年轻化的。那么其实在教育体系常年是面临在一个资源短缺、师资不足、流动率高和课程质量参差的问题呢，其实辍学率非常的高。然后在公立学校，尤其是城市低收入社区的学校呢，其实是没有办法为孩子提供稳定的心理辅导、课外活动和成就感。那么在这种基础上呢，他们可能会去贩毒，可能会去接触到那些社会闲散人员，那么会让他们走上这条不归路。第二呢，其实是会存在一个就业难的一个问题。毒品交易是什么？低门槛，高收入。那么所以其实在一些区域从事毒品交易比找一份正经工作更经济理性的一个选择，就非常的讽刺。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并不是没有选项，只是说合法的生活选项太少了。而且美国的再就业知识和职业体系、培训体系都很分散，门槛又很高，支持弱，那么现在其实是到达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程度。就算很多毒贩不想干想洗手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人可以帮他重返社会，他们只能回到老路。所以说其实这也是非常可悲吧，所以毒品交易在我看来，它真正涉及是它背后的一个社会问题，对吧 Daisy？
没错没错，其实远远不仅仅是说抓人这么简单，它背后一系列的这社会教育体系，甚至是政策问题，都牵扯到了这个毒品问，都是在这个毒品问题的背后。还有包括心理健康，比如说我们那些街上看到的 homeless， 他们的生活有没有得到解决，他们是否有任何心理健康问题，那我们社会有没有给出相应的资源去解决这些问题呢，都其实都是连贯的，并且说是一系列像蝴蝶效应一样会引发的问题。
是的，所以说其实这些社会问题其实才真正应该去解决的问题，才能进一步来减缓这些社会的问题，包括社会的不稳定性，然后吸毒啊，年轻人吸毒啊，然后流浪者吸毒啊，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社会问题，只要社会问题能够得到缓解，他们也就会走上他们的正轨，其实这些问题就会越来越少。然后呢，其实执法力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其实像中国它的执法力度就非常的大，所以说一旦发现吸毒，那么立马就从严处理，在这些情况下其实是可以非常有效的制止一个吸毒的一个行为，还有贩毒的一个行为。同时在教育中其实我们就知道了贩毒对我们身体的危害，那么其实这样是非常的非常有效的一个阻止这些行为的产生，所以最终我觉得还是归为于教育、心理健康等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的。
嗯，以上新闻内容是由 Coco 和 Daisy 为您播报的。
那么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